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在后台回复短信一啊，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说有没有听过爱丽丝保罗的故事。看来我们听众朋友还真的是知道历史，知道的不少啊，所以说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知道了这样的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为今天大家争取投票权所做出的这些奉献，真的是值得我们致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那未来在我们的故事当中，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唐韵也非常想看到听众朋友在我们后台给我的留言，我一定会好好的看，然后呢会接纳大家对我的一些建议。好，那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先看看我们财经这一板块。那今天呢股市收盘的一些数据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看看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天是下跌 0.21%， 收在了53464。标普呢是微微的跌了一点点 0.02%， 收在了7675。纳指呢下跌了也是微微的一点点 0.08%。三大指数呢昨天是上涨的，那道指呢今天算是第三个交易日收高，那今天呢是集体的转入到一个观望状态。观望什么呢？观望英伟达的财报出来。当然在市场收市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还没出来啊，不过现在已经出来了，一会儿我们会说说英伟达的财报。那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一些重要指标和商品价格啊。小盘罗素指标呢2000指数今天是小幅下跌了 0.2%， 报在了3003点。那这也是一年以来累计涨幅依然高达 21.74%。 罗素是今年表现最亮眼的指数之一，反映出市场对美国本土经济增长这个叙事的一个压注。跟大型科技股主导的纳指的行情呢形成了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分化。恐慌指数呢今天维持在 15.5， 处于相对低位，本季累计是下跌超过 9%，说明市场情绪总体依然偏平静。那么要提醒一句，就是本周五啊，就是美联储有一个研讨会嘛，那光是期权市场呢就有大约28亿美元的合约集中到期，波动率不排除会有所抬升。黄金今天的价格是小幅回落，每盎司报在4650美元附近，跌幅是1%。原油方面呢，WTI 原油每桶是82到83之间。那本周以来呢，因为中东局势又算是有点缓和，所以本周油价下跌了 5%。 比特币呢今天下跌是超过 1%， 报在了78000美元附近。不过上周比特币是刚刚经历了一波强劲的上涨，一度突破80000美元。市场分析普遍认为这波行情跟财政部加码回购国债，市场流动性预期改善直接相关，但也有分析师提醒说，这种由杠杆啊资金推动的行情，一旦流动性预期落空，涨势呢也可能会走向反转。另外，我们今天看看还有重要的经济数据出炉。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七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核心 PCE 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环比上涨 0.2%， 同比上涨 3.3%， 跟市场预期是完全一致的。那整体的 PCE 环比上涨 0.1%， 同比降到 3.6%， 也符合预期。表面上看这个数据是不好也不坏，没有明显的超出预期，但市场反应稍稍偏负面，因为这就意味着通胀依然是顽固的停留在美联储定的 2% 的目标之上的水平，没有看到进一步降温的迹象。受此影响呢，智商所联储观察工具就显示，市场目前认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已经从一周前 33% 左右跳到 40%， 略略的上涨。到今年12月呢，这个概率更是高达 72.7%。 这个数字变化本身比数据公布那一刻的表面平静啊，更能说明市场情绪正在发生着转变。 今天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啊，沃什本人，他呢本周五要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哈联储年度研讨会上要发表他就任以来的第一场重磅演讲。但今天呢，有多位分析人士提前放话，给他的演讲先定了个调。其中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前费城联储主席哈克就公开表示说，沃什这次啊必须正面回应通胀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如果他还是像上次利率会议后的记者会那样，只重复我们仍在努力对抗通胀这类空泛的表态，市场会非常失望。那么这场周五的演讲被普遍的认为是沃什上任以来第一次真正需要拿出实质性内容的公开亮相。当然了，他说什么市场会逐字解读，来判断9月16到17日利率的决议走向。那同一天呢，美国经济分析局还会公布第二季度的 GDP 的修正值，也是接下来几天我们需要留意的另外一个数据。所以根据沃什要讲话的这件事，最近呢网上就有不少的财经博主还有一些投资人就开始激烈的讨论，说新联储主席沃什他到底是鹰派还是鸽派。市场对他的执政风格呢依然现在还摸不太透，所以呢这场讨论也让他本周五的这场演讲成了这两天财经圈比较受期待的一场猜谜大会啊。我也非常期待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财经比较感兴趣，您要是认为沃什是鹰派，您呢可以发一个鹰字到961961这个号码。如果您觉得他还是偏鸽派，您可以发一个鸽子的鸽到961961，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您的看法以及对他的判断。好，那今天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个股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有一个运动户外零售商迪克体育用品 Dick's Sporting Goods D-I-C-K 一撇 S， 他呢昨天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同店销售增长了 49%，但因为促销力度大，就打折打得多，拖累了利润率，再加上公司下调了全年的业绩指引，股价昨天暴跌了 31%， 是相当惨烈的一个重挫。不过呢，高盛今天呢，他有个分析师叫做凯特·麦克沙恩，他的团队发布了一份长达10页的报告，就坚持继续推荐迪克体育，认为呢他跟同行的市场份额争夺战里处于有利的位置。报告里还特别拿竞争对手啊的其他公司来做对比，然后来说呢他的表现是如何如何的好。所以呢迪克体育这个案例非常值得一品啊。同样一份财报出来，有部分的大跌了 30% 多啊，这说明有一些散户和很多投资人下的抛售他的股票，但是像高盛这样的专业机构却认为他的对手更惨啊，相反呢我方占优势这层逻辑。所以这种股价短期暴跌和长期基本面判断之间的落差是这个个股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也提醒大家，看财报也不能只看单一的数字，还要结合同行的表现来做横向的对比，也许才能够看得更全面。好，那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说说英伟达了。英伟达真的是太有意思了，英伟达业绩每次一发布股票就跌，已经连续四次了，这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第五次了。2027年财年第二财季的业绩营收呢是 $96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6%， 环比增长 18%， 高于华尔街此前923亿美元的预期。那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2.22 美元，高于市场此前 2.09 美元的预期。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算，每股收益为 2.46 美元。它的人工智能业务继续成为最主要的增长引擎。数据中心业务呢，收入达到890亿美元，同比增长 117%， 环比增长 18%。英伟达本季度毛利率为 75%， 这个数字非常的关键啊，较去年同期的 72.4% 是有进一步的提高。净利润达到 596.88 亿美元， 那这个很可能是按照 GAAP 通用会计准则的口径计算出来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26%。 还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数字呢，就是下一季度的业绩指引。第三季度的财季的营收呢，目标是1080亿美元，上下浮动 2%。 公司表示说，这一预测没有计入来自中国的数据中心计算业务的收入。这个数字应该也是比较乐观啊。英伟达预计第三财季毛利率是 74%， 上下浮动 0.5%。 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达到了一个拐点， AI 呢正在完成有用的工作， Token 正在创造生产力和利润，现在算力就是收入。他还表示说，人工智能需求仍在加速，与一年前主要由少数实验室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目前多家前沿人工智能实验室同时扩大规模，新的 AI 实验室和创业公司不断出现，开源模型生态系统还有实体人工智能也开始发展。他表示说，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正在全速推进，Vera Rubin已经进入全面性的生产阶段。英伟达第二财季还通过股票回购和现金股息向股东返还大概260亿美元。截至季度末，公司现有股票回购授权剩余额度是大概是990亿美元。其中呢，他的首席财务官克雷斯在分析师电话会议上还透露，公司预计2028年财年营收增长率将达到70%，远高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44%。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哎呀，有的人就说了，这么好的财报，它怎么不涨呢？今天公布财报后，英伟达股价下跌了1%，这又是一个业绩好股价低的一个历史模式。说明也许是很多投资者啊已经提前做好了利好就兑现就卖的这样的一手。也有人说呢，说它现在下跌，所以价格跌的低一点，大的买家才进场啊。所以听众朋友，您认为英伟达它的股价现在主要反映的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发表您的看法。如果您认为 AI 需求依然很强，那您欢迎您回复一个 ABC 的 A 到961961。如果您认为他的今天的财报带动的市场变化代表着市场担心 AI 泡沫，那就发一个 B。 如果您认为两者都有，那您就发个 C。 我们也来做做民调啊，看看大家对英伟达的股票对市场带来的变化反映了怎么样的股民和市场的心态。ABC， 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好了，那我们财经就先到这儿，休息一下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报道了些什么新闻。